新约的祷告篇第二，撒迦利亚。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玛利亚啊、哦，玛利亚的祷告。我们今天讲的是施洗约翰的爸爸他的祷告。那个是在约翰出生八天到圣殿啊行割礼的时候，撒迦利亚跟妈妈以利沙伯，还有这个出生八天的小约翰一起在那边啊，他爸爸献了一个祷告。那我先介绍天主教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基督教可能没有拿到，就是他们每天早上有晨祷，每天晚上有晚祷。那晨祷呢，他们叫做清晨赞美 Lots 是赞美的意思，晚祷叫 Vespers 黄昏感谢，所以一早起来就赞美神，晚上要睡觉以前会感谢神。那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诗歌要念，比如说诗篇在早上会念耶和华早晨听我的声音，早晨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到晚上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愿我的祷告好像香陈列在你面前，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所以早上是 Lord's，晚上是 Vespers。 特别的是早上他们会念撒迦利亚的今天的祷词，这是早上会念的，所以早上是 Zacharias Leneticus， 晚上他们念玛利亚的尊主颂 Mary's Magnifica。 所以 很有趣，他们把撒迦利亚的这个祷词是早上念，晚上念玛利亚的祷词，让你们听天主教怎么念。台湾话叫做熊经，这样懂吗？圣经用唱的，那个歌调不是我们的歌，歌调是很平的、哦、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天主教怎么样来颂赞这个 Canticle of Gregorian。
Blessed be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This people and set them free. He has raised up for us a mighty Savior, born of the house of his servant David.Holy prophets, he promised of old that he will save us from our enemies, from the hands of all who hate us. He promised to show mercy to our fathers and to rememberHis holy covenant. This was the oath he swore to our father Abraham, to set us free from the hands of our enemies. We to worship him without fear.Holy and righteous in His sight, all the days of our life. You, my child, shall be called the prophet of the Most High. You will go before the Lord.His way, give His peopl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by the forgiveness of their sins. In the tender compassion of our God, known from on highBreak upon us to shine on those those who dwell in darkness, in the shadow of death, and to guide our feet into the way of peace. Glory to the Father and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Spirit,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is now and will be forever. The God of Israel, he has come to his people and set them free.
这个叫做两间啊，你看他用那个很简单的歌调，可是把整个圣经，我们等一下要读的圣经用唱的，可是最后加了一句，就是。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从今到永远，有没有？那是他们每一个诵经背后最结束的时候会这样的结束，这是天主教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这个就撒迦利亚的这个 Canticle， 他的这个赞颂到底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撒迦利亚是一个很老的祭司，他们夫妻两个人在圣经中被描述就是义人。圣经称为义人的不多这一对是一对可是在圣经如果被上帝称赞的人大部分都有问题，就是不会生小孩，这个他们也是其中一对他们是义人，可是就是太太就是不孕所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放弃了，就是太太已经不可能生小孩了。时间是在希律王的时候，他的先生这个撒迦利亚是在亚比亚的班里如果你看周报，福音周报有写，他们有24班，亚比亚是第八班，所以可以算出来，他们那一班是什么时候要值班哈？他们一年每一班就是轮两次，一次一个礼拜。那太太也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们都是祭司的族哈。他们两个人是在神的面前是义人，遵行一切诫命，没有可以指责。只是很遗憾的是，老了没有生育。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旧约也有一个义人是上帝所呼召的，他也是一样，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老婆也是年纪老了没有生产，然后轮到他的班，撒迦利亚就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就是抽到了他就要一个礼拜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他就没有想到天使来跟他见面，他按着班次抽签抽到了他，所以他就进去烧香，这个叫做我们医学叫做 routine 就是反正时间到了就上班嘛，现在轮到我上我就去上班，就做梦没有想到在上班的时候天使会来，天使当然就是在你没有想到，不是你洗完澡在茶镜的时候天使在向你显现，就你在做一般的事情的时候就显现，你知道牧羊人是在晚上值班的时候天使跟他显现，他们按着根治就是轮班嘛，轮到他的班天使就显现了。其实撒迦利亚应该期待天使，因为在他上班的地方就有两个天使就看着那个月柜，那基路伯嘛，他上班的地方是最靠近天使的地方，可是他就没有想到是真的天使会向他显现，所以他吓了一跳那天使显现就显现就好了，还跟他说你的祷告上帝听了，哇这个更吓一跳，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他虽然祷告这不可能的嘛，所以天使跟他说你祷告那么久上帝听到了撒迦利亚说怎么可能，已经这么老了怎么可能生小孩呢，所以他一面祷告一面不信，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不是只有他这样的连那个整个教会都这样那个彼得被抓去坐牢的时候，教会为他开那个通宵祷告会，拼命祷告拼命祷告，说上帝啊把他放出来啊，雅各已经被砍头了他不要被杀掉了，祷告祷告祷告，上帝就听他们祷告就把彼得救出来了，结果彼得摸到祷告会的地方没有人相信他会被放出来，然后一个女孩子看见彼得出来你啼笑说叫他去看精神科，好可怜，他们祷告了半天 彼得出来了就挨骂，那个说你是疯子啊，他说不是啦，我有看到他，他说啊，那个是他的灵魂啊，他已经被砍头了啦。哎，你不要笑他们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才祷告，这样讲对吗？我做得到我就做了嘛，为什么要祷告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面祷告一面不信啊，一般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本来在我们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不要笑他们哦。当祭司也会这样，那这个教会的祷告会也会这样哦，就是一面祷告一面没有办法相信。好，天使跟他讲的话让他更吃惊的，不是说你的太太要生一个孩子，你的太太那个孩子他要扮演以利亚的角色。哇，这不是一个孩子，这是一个特别的孩子，因为在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叫马拉基。马拉基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在上帝的弥赛亚要来以前会先有一个叫做以利亚的先来。所以自从马拉基讲的那句话以后，上帝就不再跟先知讲话，多少年？400年，以色列人400年都听不到。然后他们这400年就是什么亡国奴，从巴比伦到波斯到罗马帝国到希腊都是被统治，所以他们都在等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要把他们救出来的人来的时候啊。但是上帝说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会先来。所以犹太人有一个习惯，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椅子是空的，到今天还有。我们过年是旧历年，对不对？那美国是Thanksgiving， 就是那个感恩节。可是犹太人的过年是那个逾越节，知道吗？就是他们过年的时候，他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椅子叫 Empty Chair for Elijah， 就是希望以利亚来的时候就到他们家。所以你看这个图，就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他们留一张空的椅子在这边，他们在等，因为以利亚来，弥赛亚就不远了，因为他是以弥赛亚的先锋。所以你知道这个加撒利亚那个害怕都害怕吗？好了，我老婆不可能生孩子，那感谢主吧，我有孩子了，对不对？这不是普通的孩子，这是一个要把弥赛亚引到世界的孩子。哇，这个还得了？所以他吓得更厉害哈，因为天使跟他说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是预备弥赛亚要来，所以这个主就是弥赛亚。他说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天使讲的。其实这句话就是马拉基最后旧约的最后两节哈，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没有到以前，我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先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一句话正是天使跟他爸爸讲的话，这个是叫做非同小可啊！啊，我太太生的那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是一个要把弥赛亚带到世界来的。所以这个爸爸就很高兴。可是因为刚才不是说他不相信吗？所以天使说你既然不相信就不要讲话，所以他就变成哑巴，好可怜。因为你不信就不要讲话，一直到你的老婆生了孩子，所以他有9个多月就有口难言讲不出来。到后来他的孩子出生8天要献祭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孩子有什么名，是不是撒加利亚2世？他说不是，那个血，然后人家跟他比手画脚，所以有人说他不止哑巴，他连耳朵都听不到。如果他耳朵还好的话，不必比手画脚，就是跟他讲就好，对不对？他只是讲不出来，所以他说又聋又哑。你可以想象哦，意思就是牧师哦，一个牧师哦，9个月不能讲话，你说他怎么活？我想一想，我9天我大概就死掉了。牧师是要讲道啊。就是要跟人家祷告啊，就是要讲话啊，那你叫我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又不能讲话，9个多月。你想大家练那9个月做什么？只有拼命读圣经嘛，不然干什么？什么都。这当中还有玛利亚来访问他老婆，记得吗？他老婆5个月怀孕的时候，玛利亚来访问，所以不止以利亚来，弥赛亚都来了。 可是他都不能讲话，
他就只能看来看来看看，也听不懂在讲什么。
所以我相信这九个月对撒迦利亚是很好的学习哈。所以当他可以讲话的时候，哦，讲出来的话就是很好的一个祷告。耶稣说，如果你不信，你不只是不能讲话，眼睛都会瞎掉，你相信吗？耶稣在圣殿里面把一个瞎子医好了，旁边有很多法利赛人亲眼看见，他们还拒绝承认这是弥赛亚。所以不信是很可怕的，不信不只叫你讲不出话来，还让你看不到事情，事情真的发生了你会把它解释掉，你知道吗？因为你心里面不相信上帝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你就会说啊，你喝高命啊，就你好狗命啊，或是巧合啦，或是怎么样啦。就是当你不信的时候，神明明的已经在你祷告里面给你回应，而且给你看见了，你看不到。所以耶稣说，我来让看不到的看得到，看得到的就是那些不信的反而看不到。好，当第八天这个小孩子到圣殿割礼命名的时候，这个撒迦利亚嘴巴一打开了，他就哇感谢上帝哈、哦，这一下就好高兴，因为上帝承诺他的让他的太太会生小孩已经实现了。不止这样，上帝在400多年前透过这个马拉基所说的，不止他个人，是他们整个种族整个国家的盼望，现在也实现了，因为弥赛亚就要来了，因为他的儿子已经降生了，所以他就开口称颂上帝。所罗门王把圣殿盖好在献殿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因为他向我爸爸所应许的现在成就了，所以他就颂赞上帝。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这个祷告词，不长，可是每一句话都有他的意思。他第一句开口就是说上帝是眷顾救赎他的百姓的，他的第一句话，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因为他眷顾他救赎，眷顾他们原文叫做 visit 哈，就是他来关心，应该我们今天来讲叫做关怀牧师去探访住院的病人哈，就是他来看，他来为你祷告，他关心你的痛苦，这个叫做眷顾。记得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所以上帝听见，上帝看见，所以我要派你去把他们从埃及人手下领出来。所以上帝不止眷顾，他还要救赎他的百姓。他怎么救赎呢？他要兴起一个叫做拯救的角，现在这个角是什么角呢？英文叫 horn。 当跟你讲 horn 你会想到什么？想到挂国号，对不对？挂国号不是叫 home 吗？吹起来很好听，对不对？可是上帝兴起的不是挂国号，是吹给你听的，它是野牛的角。你注意看这个人有没有可怜，他斗牛士，可是那个牛角就从他的下巴，从他的下巴进去，从他的嘴巴出来，这个人大概很痛，弄不好可能会死掉。所以角是会让敌人受伤的，对不对？野牛的角不是华国号的号角，是牛角。所以你看，耶和华你的仇敌要灭亡，作孽的都要离散，你高举我的角，野牛的角。所以他说上帝兴起拯救的角，就是要打倒敌人，让我们得到释放的这个角。所以这个是武器啊，不是乐器、哦、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的意思。那这个是他们从古代以来的先知都这样的期待，主界的创世以来，就是自古以来所有的先知都告诉他们说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得救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父母又在以马五师的路上跟他的两个门徒说，从摩西众先知所讲的这个弥赛亚其实就是我。所以耶稣自己讲清楚，我就是你们期待的那个弥赛亚。可是他们的敌人是谁？是罗马兵啊，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到波斯到希腊到罗马，目前他们正在罗马的残酷的统治下面，所以他们认为拯救脱离仇敌，那个仇敌是指罗马。 因为他们恨我们，他们欺负我们，要救我们脱离罗马。简单讲，就是以色列人希望独立，希望从罗马能够得到独立。他们说，因为上帝你曾经答应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你还发誓啊，你是守信用的上帝，所以你会这样做。他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们的圣约，他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以后，上帝有启示，没有错。我们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行的这事就是愿意把以撒献给我，不留下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我就指着自己起誓，论福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好，他说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就是说敌人的城门被你攻破，敌人被你打败，所以你们可以不必被敌人 压制，你们就会自由的释放了。所以他们是记这一句话，可是忘记后面还有，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以色列人一直记得这句话，所以撒加利亚开始的祷告基本上是一种只为以色列国祷告，只想到守卫耶和华要拯救我，就是拯救我脱离敌人。所谓敌人就是罗马帝国，我们是受害者，敌人是那些罗马人，所以上帝会兴起一个拯救脚，把罗马帝国打败，让我们得到自由，这是他的想法。可是下一句呢，下一句就不是这样，他说当纪念这个圣约把我们救出来以后，是要让我们终身圣洁来侍奉。那这个就让撒加利亚在想更进一步，拯救的目的是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记得耶和华让摩西去跟法老王叫他释放以色列人的，讲这么一句话，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救赎的目的是要侍奉，而且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好，撒加利亚祷告到这里以后，转过来看他手上这个八天大的这个约翰，就跟他说，孩子啊，你不是普通的孩子，你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好像以赛亚说的，在旷野有人声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约翰一生就是让主耶稣比较可以容易的走到以色列人面前，帮耶稣铺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才发现是要让我们从罪恶里面得到赦免的路。好，从这里你就发现撒加利亚对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在到这边有一个转变。在这个之前，他想到的是敌人是在外面，是罗马帝国，然后上帝祝福的是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可以脱离罗马帝国的残暴的统治，这是他本来的救恩的观念。可是到讲到这里的时候，因为得救是要终身的圣洁来服侍上帝，所以他转了，他发现上帝的这个得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所有在罪恶中要被释放的人，而且那个让我们失去自由的不是罗马人，是罪恶，是罪恶带来的黑暗。所以他说转道变成救恩了，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开始以为问题都是外面，我今天有所有困难都是因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一处理完我的问题就没有了，然后上帝呢就只有爱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我跟你讲过，上帝的应许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要万国要令他们得祝福。那撒加利亚我不晓得他在祷告当中这里转过来了，那个上帝的爱心比以色列人还要多，他要祝福是全世界的人，然后让我们需要上帝得救的不是罗马帝国，比罗马帝国还可怕，是我们的罪，是罪成为让我们被捆绑，而不是外面的什么帝国或是外面的什么制度， 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在这边我觉得祷告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要感谢显然兄，他今天的见证我们都听到了。你可以说是因为同学，是因为宿舍，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说是自己内心里面的某个黑暗的一面，让你可以让环境对你有机会引诱你，变成你的试探。所以当你的思想还是把问题放在外面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去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我们叫做 blame other， 哈，就是上帝啊，你帮我解决外面的问题，我都没有问题了。可是撒迦利亚祷告到这边，他转了，他说其实上帝的恩典不只是外面的问题，但还要对付你里面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个完全是上主的慈悲的心肠，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就像以色列人拜偶像以后啊，摩西来帮以色列人跟神祷告，耶和华让摩西躲在石头的缝里面向他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是因为神的怜悯与恩典，我们才有机会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好，接下来很好玩，他的祷告的最后两句，他说上帝，因为你有恩典，所以你就让光从天上照到黑暗当中。这是第一个恩典，清晨的日光能够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然后光一进来，在黑暗中的人才发现原来他是那么暗。光没有进来，可能自己觉得还不错，问题都是别人，当发现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来突破。约翰一章五节九节说，光照在黑暗，不只有照以色列人，他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如果只有照亮你也没有用，还要引导你往光的地方去走，你才能够走出你的黑暗。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要走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撒迦利亚祷告的最后一句话，引到平安的路上。你要到路上就需要用脚，而不是用眼睛或是用嘴巴，你要一步一脚印的离开你的黑暗，才能够走向光明。所以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平安是必须要当作走路的血穿的才能有平安，就是你需要离开你本来站的地方。如果你是在黑暗里面，你愿意看到光明以后发现自己在黑暗里面，愿意一脚一脚的离开你的黑暗，才能够走到平安的路上。好，这是撒迦利亚的赞颂，他的 canticle 的祷词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小小的祷告，我们有哪一些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不要一面祷告一面怀疑，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撒迦利亚是一面祷告一面怀疑，雅各书说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如果疑惑的话，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是得不到神什么恩典的。第二个我们要记得一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目的不是将来让你上天堂，是让你在今天就可以侍奉，英文叫做 save to serve。救恩是有目的的，就是你得救以后能够在神的国度能够侍奉。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第一个我们被救出来以后，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觉得侍奉有两方面，第一个是敬拜，是一个侍奉。耶稣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是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跟魔鬼的对话里面提到，所以很明白的，敬拜是侍奉。当我们愿意敬拜神，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对神有更深一步的认识，我们愿意靠近神听神的话。好，那敬拜神跟神有亲近的关系，知道神的心意以后，下一步的侍奉就是要去遵行他让你知道的他的旨意。以弗所书六章六节说，不要好像在眼前侍奉，这是今天敬拜团有帮我们念这一句，好像讨人欢喜， 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侍奉包括敬拜上帝，包括遵行神的旨意。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就是敬拜上帝，目的就是希望在敬拜的时候能够对神的旨意多知道一点点。这只是一半，侍奉的一半。知道了以后，我们回家希望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可以把知道神的旨意的部分去遵行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你越知道神的旨意，而且在生活中愿意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被改变。那这个才叫救恩，就是我说的，你的脚就开始到平安的路上来走。因为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以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有成圣的果子。那这个是加拉太书的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人格会被改变，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话就是永生。所以你要记得，基督教所讲的永生，并不是开始把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你救出来就永生了，还要有过程。救出来以后，你可以侍奉神。第一个侍奉就是愿意亲近神，敬拜他，对他越来越认识。第二个，这样的认识带来你愿意用你的脚去遵行他的旨意，然后你这个人呢就慢慢的被改变。那这个才叫做救恩，这个才是真正的释放。好，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约翰的角色，就是为主预备道路。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想到恒春人啊，我刚去恒春的时候，从高雄开车到恒春要4个小时。为什么4个小时？因为那个路啊，我不知道你有去过恒春，那个海边的路齁，飘飘尿尿，就是弯弯曲曲，而且路很窄，那一边就是海，所以不能开太快，开车就很久。那恒春人就怕生病，因为恒春我去的时候，省立医院只有一个医师，他是内科。对，恒春人如果盲肠炎的时候，就只有紧急送高雄，常常就死在黄寮。为什么死在黄寮？因为开车4个小时，累乎啦，那个路太不好，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所以就跑不到。那几年以后，政府就花钱把那一条路呢，把它拉直，把它拓宽。现在你们去就很方便，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开到垦丁了。那个就变成4线道，而不是2线道。这个叫预备道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预备道路就是让恒春人能够比较容易的到高雄，到他要去的高雄。那你说为主预备道路，就是说人的心啊，耶稣基督来，弥赛亚来了，要救我们脱离黑暗。可是问题是，他很不容易到我们的心里面。有两个问题：太高的就觉得他自己不需要耶稣，太低的会觉得我太烂了，耶稣不要我。你知道那意思吗？很多人你跟他说耶稣会帮你，他说像我这种人耶稣也不要啦，因为他太低了，他一点自尊心也没有，他觉得像我这样烂怎么会有人要，他也不会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没有机会到他的心里面去把他从黑暗中拉出来。如果觉得说我还好啦，我不是最好，可是我比人家还不错，那这种就太高了，他觉得我不需要耶稣，耶稣也没有机会到他面前。那约翰就是做这个事情，他就是帮忙把这个太高的太低的把它弄得比较平，让耶稣比较容易到那些需要他要把他救出来的面前。所以这个叫做为主预备道路。好，那如果说我是一个那个马路工程的车，我要让恒春人比较容易到高雄，那我开那个大车在那个道路上在那边弄道路，弄完了追步车怎么样，就要开到旁边去，不能在路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在坐马路那个大工程车啊，当他把路弄好以后，他没有理由在那个路上，在那个路上只会让车子过不去嘛，那个工程车啊，所以当他把路弄完，他就应该要消失啊，这是预备道路的重点。那约翰自己讲自己说，我是伴郎，我不是新郎，你知道那意思吗？结婚典礼到的时候，伴郎会比新郎先入场，对不对？伴娘会比新娘先入场，
入场的目的不是让大家注意他，是告诉人家说新郎在后面，这样讲对吗？或是新娘在后面，那一天的主角应该是新娘跟新郎。如果伴郎穿得很漂亮，比新郎还漂亮，然后就站在最中间，然后站着就不走，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吗？你搞错了，你是伴郎耶，你以为你是什么？他是开路的，知道吗？是让整个会众知道新郎就要来了。所以伴郎应该知道，当他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新郎身上，他就应该要退到一边去了。约翰很清楚的知道哈，他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就是开路的啦。我不是新郎，娶新妇的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就是我是伴郎，我是在前面走的。所以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多么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在带我们的福音朋友来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的角色是伴郎的角色。所以你有你一定该做的事情，你都做好了，那可能已经跟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就要退下来，你不要一直卡在那边当电灯泡，不要一直就卡在那边，我很重要哈，你没有我，你就没有机会见耶稣，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没有的事哈，有一天让他自己直接到主的面前，那就对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预备道路，像约翰这样。好，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上帝的爱，让耶稣十字架爱的光芒照到我们的黑暗里面去，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来。这是最后一句话，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要讲的这两个字，平安。有人认为平安就是没有敌对， No enemy， 就是没有吵架，没有敌意，这个叫平安。这样的平安太怎么说，太模 pale， 太没有颜色，黑白一样，就是没有吵架，只是没有吵架。他们讲的平安是比这个还多。平安的希伯来文叫 shalom， shalom 的意思不是没有敌意，没有吵架， shalom 是我跟你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爱是很丰盛的，我们的关系是很和谐的，是 harmony and abundance， 那种关系是很棒的。所以平安是在关系里面。那上帝给我们得救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引到平安的路。那么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邻居的关系，我们跟环境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这四个关系如果有问题，如果不是和谐的，如果不是丰盛的，我们就是在黑暗里面，就没有引到平安的路上。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跟神，我们跟我们的大自然环境，我们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自己，都能够达到和谐跟丰盛的状况。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两下，我觉得这个两下就是我们跟上帝，这是两下，我们跟邻居是另外一个两下，我们跟环境还有一个两下，我们跟自己还有一个两下，都能够和好，而且可以把这样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我们的结论，什么叫做救恩？救恩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爱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然后不止照亮，还把我们带领到平安的路上。我在结束以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跟我们的显然弟兄的见证有关系，就是最近那个好消息频道因为他们的节目里面有一些谈到家庭啊婚姻，所以有一些听众或观众有问题就会打电话来。那他们为了帮助那些人，他们就找了大概有100个志工，就要训练他们，那就叫一些人去上课，就是当人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教他。然后其中我去上一堂课，就是 addiction 瘾啊，瘾啊，上瘾，就是喝酒啊，抽烟啊，吃药啊，齁。那我在准备课就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发现 addiction 不是只有药跟烟，有一种 addiction 叫做上班。所以瘾跟烟只是 烟跟酒只是饮的一小部分。Workaholism 你听过吗？工作狂哈，对，上班是一个瘾。另外呢，电脑也是一个瘾，网络也是一个瘾，性也是一个瘾，还有巧克力也是一个瘾，有好多好多。然后再详细了解，你知道为什么会上瘾吗？因为瘾开始的时候都是让我们的快乐中心会放电，我们叫 pleasure center，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中心。所以我想一想，罪跟瘾有关系，因为每一个罪开始都有糖果，都有一点好处，它绝对不会没有好处，我们没有那么笨，对不对？我们开始就以为说我才不会上瘾，对不对？我就试试看，就享受一点那个好处，然后我就走了、可是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勾了，没有那个东西你就很难过，就发现脱不掉。记不记得我刚才讲那个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罗马人，对不对？他们被罗马人统治，所以他们没有自由。可是撒加利亚祷告的时候发现，更大的问题好像不是外面，是里面，是自己找来的。你知道上瘾的人，他就发现他被他的瘾绑住了，脱不掉。可是问题是在瘾里面的人，他会觉得他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别人。所以在黑暗中的人，他不觉得他黑暗，一直到有光线照他的时候，他才恍然到说，原来问题在我、这是很重要、这个只是救恩的第一步。当天上的光照到你，当你发现你有这个瘾，你有这个问题以后，你肯不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就一步一脚印的走到这个平安的路上，让这个光来带领你。那这样讲的话，撒加利亚祷告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刚才讲到这里面，我有好几个需要神的释放，你有吗？撒加利亚的祷告跟你有关吗？我现在不问你有没有受洗，我问的是你还有没有要改不掉的坏习惯，那个成为你的捆绑。你不要一直抱怨啊，都是外面，都是罗马帝国，都是什么？要记得，可能是你自己把自己出卖了，你被那个罪，所谓坏习惯改不掉，被他捆绑了。可是救恩就是上帝先光照你，你愿意接受这个光照吗？愿意承认你有这个问题吗？这样还只是一半，还有你愿意站起来，一步一脚印的走到这平安的路上。上瘾的人最大的困扰是所有的关系都完蛋了，你知道吗？喝酒吃药的人，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婚姻生活，他的工作都被这个瘾吃掉了。那他自己知道，可是拔不出来。所以救恩来就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关系有机会恢复。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撒加利亚他留下一个短短的祷告词，我们看见神你是恩待我们的，因为你有慈悲的心肠。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常常不在外面，是我们自己里面。求神你从天上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不止这样子，求神你用十字架的爱吸引我们，那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黑暗，一步一步的到这平安的路上来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